早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美国外交机构和民间便对新总统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亚太政策，既有期待也有担忧。川普总统本周五即将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朝核危机、美中关系以及川普总统与亚洲盟国和中国元首的互动，无疑是川普日程表上的重点。国际社会期待川普此次亚洲之行能够展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政策。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钊教授。
你好。
我们都知道马钊教授，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实际上他国际访问、出国访问并不是非常的多。那之前当然是访问过欧洲和中东。那么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到亚太地区访问？那么亚太地区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亚太地区呢，在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中呢，还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些多个因素造成吧。你比如说，亚太地区呢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那么也是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同时呢，亚太地区呢也有美国的一些很重要的盟国，你像日本呢、韩国、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伙伴。那么同时呢，亚洲地区呢还有像中国、像印度这样的正在快速的崛起的大国。那么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呢，也改变了一个传统上由美国主导的一个亚洲的一个体制。另外一个呢，还有的就是美国在这个地方呢，长期以来呢一直是处于一个领袖地位。那么特别是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说的都是一些长线的因素啊。那最后一点呢，是亚太地区呢还确实存在了很多战略的风险。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朝核问题啊，也包括南海的这个争议问题。那么最后呢，还有大陆和台湾之间这个台海关系问题。那么这些事情呢加到一起，就使得亚太地区呢在美国整体外交战略中呢还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马钊教授，我们知道前一个时期啊，美国媒体曾经有报道说川普总统和国务卿蒂勒森的这个关系呢比较紧张，蒂勒森曾经啊有这个辞职的这个想法。另外呢，就是现在美国国务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职位都还没有这个任命，都还是临时代理的一些职位。那么目前的这种状况，就是总统和国务卿的关系紧张，那么国务院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会影响川普这次的亚洲之行，甚至会影响到川普政府的这个亚太政策？
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啊。那么国务院呢，的确是美国整个外交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机构。那么他的领导呢，就是国务卿呢，是美国外交的主官。与此同时呢，像国家安全委员会啊，还有众参两院呢，也都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目前看来呢，的确是川普整个的外交系统呢还处在一个调整阶段，或者说处在一个比较混乱、没有秩序的状态。那不仅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白宫和国务院之间，也就是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蒂勒森之间有紧张的关系。因为我们前期已经知道这个报道，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提法吧，对这个总统的一些提法呢，国务卿不太认同。那么国务卿的一些对政策的声明呢，那么总统也没有支持。除此之外呢，那么国务院本身呢也正在一个调整过程之中，那么有缺岗啊，那经费被削减这样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的就是，川普总统呢，他和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在最近大概一周两周内的时间内呢，也在互相这个争吵。所以我们说呢，把这些事情都加到一起呢，的确是出现了一个美国外交整个体制上呢还处在一个混乱的过程中。这个的确是会影响到准备这次出访和包括出访中进行的外交活动。
马钊教授，我们都知道在奥巴马总统时期啊，是曾经提出了一个亚洲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也可以说这在过去的八年当中啊，这也是美国的亚太政策的一个基调或者是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可不可以说给川普总统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战略遗产？那么川普总统又是如何看待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太政策的？
这个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宏大的战略。那么它呢，其中大概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吧。你比如说呢，它有一个是军事的部分，那么主要强调的是美国呢，应该在亚太地区呢保持这个60%以上美国的军力。那么同时呢，它还有这个外交部分，那么希望打造一个以盟国为基础的外交联盟，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更加熟悉一些的就是它这个 TPP， 也就是所谓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是想呢以此为基础呢建立一个新的21世纪的这个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制度。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奥巴马总统也多次强调的，是希望呢通过加强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合作，那么呢推进呢美国的这种价值观的外交，这个是他整体的一个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在过去的8年中，这个战略呢的确呢是在很大程度上呢给亚洲建立起了一个新秩序。那么我们说川普总统对这个战略遗产呢其实是不是非常的支持的，那么他已经退出了我们说的这个 TPP 的就是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在其他的其他几个层面上呢多多少少呢也不是非常的能够认同奥巴马前任这个总统的一些策略。所以呢现在实际上呢，美国的亚洲战略呢，在川普手下呢出现了一个真空状态，这个呢也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嗯，马大教授，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川普总统对于前总统奥巴马的许多亚太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批评，甚至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退出了这个 TPP 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川普总统他自己是否有新的亚太政策？如果说他的新的亚太政策已经成型了的话，那么他的亚太政策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亚太政策呢，的确也是川普总统的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个主要是因为呢，你比如说朝核问题啊，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啊，这个直接关乎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的经济安全。但是我们注意到呢，川普和奥巴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呢，奥巴马是有一个全盘的亚太战略，这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等等等。那么川普呢，他实际上是把这个全盘外交战略呢缩减为几个外交议题，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经济议题和这个核危机的两个议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呢，你像有一些很重要的在奥巴马时代的这个外交议题呢，就都已经被削减掉了。你比如说，川普呢很少提到印度问题。那么对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对这样一个新兴的这个经济大国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也包括呢，你像奥巴马，像这个川普总统呢，几乎不提东南亚联盟这个很重要的地区组织。那么这次川普呢出访亚太，其实本来是要参加东盟成立50周年的活动的，但是根据最新的报道呢，他也取消这次活动了。从这个中间呢，也可以看到呢，川普呢对于南亚、对于东南亚这些传统的美国利益的主要的关注点呢都有所放弃。那么他呢其实只是主要集中在了东北亚，主要集中在了朝核和这个经贸问题上。
除了朝核和经贸问题之外，可以说中国和美中关系是川普总统的新的亚太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您个人是如何评价川普总统现在上任已经将近10个月，那么10个月以来的美中关系发展的这个现状？
有两点大家可以注意啊。第一点呢，就是说川普确实是把一个很复杂的中美关系化简成为就这两个话题，一个是朝核问题上的中美合作，另外一个呢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中美的贸易体制，要对美国呢进这个公平的一个贸易体制。这个的好处呢是可以更有突出、有重点的进行这个中美外交，但是呢，缺点呢就是说，它失去了一些其他项目上的双方合作的空间。你比如说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呀、可持续发展呀、疾病控制防治啊，这个原来两国之间还是合作很多的，现在呢等于都已经被这个淡化了。 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虽然中美之间关系的增长点啊没有太多新的增长点，但是中美两国的元首之间的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那么前期呢有习近平到访海湖庄园，那么这一次呢，川普又访华，那而且呢两个人之间呢，还是有很多这个互相赞美的成分吧，所以这个呢也有助于呢稳定目前的中美关系。
嗯，当然这次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的第四站是北京，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四月份的时候他和习近平已经有过一次海湖庄园这样的一次会面了，这次在北京也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安排这样的一个会面。那他们两人再次见面会谈哪些重要的议题，有哪一些就是说看点可以期待？
首先说是背景，这次会谈的背景不一样了。那么美方的背景呢，是目前来说，川普总统的这个通俄门的调查呢，看来是紧锣密鼓，而且他的内政方面呢，确实有很多这个困难的地方。那么反观中国呢，中国是刚刚结束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大，那么习近平呢，开始了他第二个任期，这样的话呢，使中国呢已经可以这个摆脱这个自身内政上的一些这个权力重组，那么开始呢在外交方面呢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政策调整空间。当然你说如果说看点来说呢，从目前来看双方的达成的这个共识来说呢，主要还是在经贸和朝核，那么这两个问题上呢，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新的或者什么样的这个突破吧。那么最后一个看点呢，可能大家要注意的是，这次整个的中国对川普总统的外交的接待礼仪接待。那么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呢已经宣布了，这个除了这次是国事访问，还有个加号，那么就是除了国事访问这个全套的这个接待仪式之后呢，还要给川普总统呢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活动。他没有说明这些额外的活动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可能呢，一个是有助于双方这个私交，那么可能也会影响呢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
嗯，好的，我们拭目以待。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